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多多主持。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我是多多。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圣经诗篇37篇1到2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我相信这段圣经经文在我们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多少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提醒和安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总难免会在人际互动中受到委屈，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遭遇到令我们难以轻易就放下的伤痛。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情，那么，愿你祈求神帮助你，或在职场上，或在教会中，或是在你所处的社群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多多诚恳地邀请你，我们一起向神献上祷告。慈爱的父神，你是我所倚靠的，求你让我能在你的保守之下，看见我还能展现良善的机会。求你使我在偶尔受到的委屈，或是遭受的损失里，仍然相信你对我的保护与祝福更大。求神指教我专靠你，使我继续被你所用，成为我所在环境里的光和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为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要继续来读旧约圣经的士师记。在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读第8章的18节到35节。士师记第八章呢，一共有35节。之前我们读过第一个段落，就是1节到17节，分享的主题是基甸公报私仇的软弱。看见这位蒙神任命使用的士师基甸，在他的生命中的软弱就是会记恨，他会公报私仇。而在今天我们继续读第二个段落，就是第18节到35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主题是基甸的晚节不保。好，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段圣经经文，士师记第8章18节到35节，请听神的话语。
士师记第8章。基甸问希巴和撒母拿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希巴和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 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希巴和撒木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施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刚才我们所聆听的圣经经文是士师记第8章18节到35节，分享的主题是基甸的晚节不保。士师记从6章到8章详细的记载士师基甸的故事。在6章记载基甸自卑胆怯的性格，可是神仍然拣选他，兴起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在7章所记载的是他带领勇敢警醒的300名勇士，神使他们成为胜过敌军的关键少数。而在8章所记载的是攀越顶峰却滑跌的基甸。我们在第一个段落里面的1节到13节所记载的就是基甸被神兴起，使用他击败米甸人达到顶峰的经过。而在13节到35节却是记载基甸在达到顶峰之后的滑跌。当基甸倚靠神，并且摆上他全部的力量，最后打败敌军米甸人，拯救了以色列全家，成了以色列最有权柄的人，这时候大家都很愿意来跟随他，新的试探就来了。当基甸打仗回来之后，就开始秋后算账，他以报复的心将舒歌城的77位长老都抓起来，用金条和纸棘责打他们。就是7节，基甸说，耶和华将希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棘打伤你们。这是因为基甸当时带着跟随他的300人疲倦饥饿的时候，求舒歌人给他们饼充饥，却被拒绝，而使得基甸怀恨在心。金条和纸棘都是有刺的灌木，基甸用金条纸棘打舒歌的领袖，结果可能导致他们死亡，而这是他在杀害希巴和撒木拿之前所做的事情。明明他已经抓到两个敌军的首领，他不先处理，反而先处理自己心里的苦根。这就是基甸在成功得权之后，他开始走偏了，而这可能也是因为他过度自卑而形成性格上的扭曲。当他打胜仗之后，就先杀害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 而对西巴还有撒木拿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这里所谓的同母的弟兄是指从撒拉生的后代。其实米甸人中有很多是以实玛利人，所以基甸特别强调米甸人和自己是同母所生的兄弟。24节到27节就是记载基甸的晚节不保。当以色列人认为基甸救他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他们就对基甸说，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可是基甸却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说这话听起来似乎是谦卑很属灵，但其实是他不用权柄，他有权不用，这是他的失职。神拣选他成为士师，就是要他来管理以色列人，治理以色列人。但是基甸在这个位置上却不承担神所托付给他的责任，而且基甸对他们的要求是个人要将所夺来的耳环给他。圣经上说，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于是基甸因此收到总共大约就是 19.5 公斤的金子。基甸却以此制造一个以弗德，而且设立在俄弗拉城里。可怕的是，这就使得以色列人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以色列就拜以弗德行了淫行。这个以弗德已经成了百姓崇拜偶像的神像，显然这个以弗德已经成了百姓膜拜的神像。之前在摩西时代所制造的以弗德本来是大祭司所穿没有袖子的短外袍，但是基甸造的以弗德比大祭司的更华丽，是用金子造的神像。而圣经上说，基甸的作为成了他和他全家的网罗。之后基甸生了70个儿子，因为他娶了许多的妻子，这显然就是神所不喜悦的。虽然在他活着的时候以色列国中太平40年，但是当他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偶像，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这是基甸所造成的灾难，以致他所有的后代被铲除了。这完全是基甸晚节不保，没有遵行神的托付，没有谨守神的诫命而导致的。弟兄姐妹，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士师记》第8章的18节到35节，分享的主题是基甸的晚节不保。弟兄姐妹，从基甸的生命经历提醒我们，不论我们站在什么位置上，都要专心跟随神，到老也绝对不要偏离。但愿神的话语能够做你生活的亮光，成为你生命的祝福。唯生盼望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